我们继续讲出埃及记。如果有人还没有拿过我们出埃及记上册的讲义，我前方这里还有，你可以现在来拿。我们今天要继续看出埃及记第七章。第七章我们就快要进入出埃及记最被人所知，有些人觉得最精彩的一段故事，就是神将要降十灾，在十个灾害在埃及全地，好叫他的百姓，那个时代就是以色列人，他们许多年在埃及做奴工，神现在要把他们救出来啊。这个故事很精彩，所以光好莱坞就拍了好几部影片啊，讲出埃及记啊。他名字不一定叫出埃及记了，我们小时候有一部影片叫十诫，就在讲出埃及记，在20来年前吧，拍过一部卡通影片，是不是叫埃及王子，对不对？好像才前2-3年拍了另外一部，就叫出埃及记，对不对啊？不过你想要知道出埃及记的故事，还是回到圣经吧，这才是真正的讲这个故事的源头啊。我们再来读上个星期我们读过的一段经文，出埃及记第七章第一节开始，我来读，如果您喜欢一起读的话，随时可以加进来。出埃及记第七章，耶和华对摩西说，我使你在法老面前代替神，你的哥哥亚伦是替你说话的，凡我所吩咐你的你都要说。你的哥哥亚伦要对法老说，容以色列人出他的地，我要使法老的心刚硬，也要在埃及地多行神迹奇事，但法老必不听你们。我要伸手重重的刑罚埃及，将我的军队以色列民从埃及地领出来。我伸手攻击埃及，将以色列人从他们中间领出来的时候，埃及人就要知道我是耶和华。摩西亚伦这样行，耶和华怎样吩咐他们，他们就照样行了。摩西亚伦与法老说话的时候，摩西80岁，亚伦83岁。我发现好莱坞拍的电影都在这一节上面跟我们的圣经记载的有一点出入。从这一节经文我们知道，摩西离开埃及，他曾经是埃及的王子，他离开埃及的时候是40岁，所以他在旷野米甸旷野待了40年，才有现在这个故事啊。你看过的电影好像都不是这样啊，我有点猜，可能他们因为要同一个主角演，要从40岁演到80岁，还是要增加很多化妆上的麻烦，大概所以他们都把那段时间好像缩短成比较短，所以摩西在电影里面常常没有很大年纪就开始看见经济活跃的意象了。可是根据圣经，他这个时候已经80岁。我们继续读第8节，耶和华晓谕摩西亚伦说，法老若对你们说，你们行见其事吧，你就吩咐亚伦说，把杖丢在法老面前，使杖变作蛇。摩西亚伦进去见法老，就照耶和华所吩咐的行，亚伦把杖丢在法老和臣仆面前，杖就变作蛇。于是法老召了博士和术士来，他们是埃及行法术的，也用邪术照样而行。他们个人丢下自己的杖，杖就变作蛇，但亚伦的杖吞了他们的杖。法老心里刚硬，不肯听从摩西亚伦，正如耶和华所说的。上一次我已经提到的经文，显然神知道法老会着重在神迹上面，就说如果法老跟你说行见其事吧，你就做这一件事啊。 可是借着神迹而信服神，一直都不是我们生命跟信仰的真实根基。我再讲一遍，借着看见神迹而信服，一直都不是我们生命和信仰真实的根基。我们对神的认识不能完全用他能够行神迹来定义。神比我们所说的超自然的神迹伟大多了，广大多了。如果一个人啊，说因为他看见一个奇迹、一个神迹，所以现在他信了，或者说现在他的信心被激励，增加了信心，通常过一段时间以后，他就需要一个更奇妙的神迹，他才会加添信心的。我们的信心不应该建立在这个上面。法老不认识创造宇宙的真神，他的神只是庇护他的吧。他是以自己为中心的，不是以神为中心的。所以他也不认识真实的能力是什么。有点像这样，当我们发现人力有所不及的时候，我们期待有神来以一个超然的能力帮助我们，那个时候我们需要神。可是他不认识真神的能力不是只表现在这些事上。你知道神的全能，他的全能 Omnipotence of God 就是 God Almighty， 神的全能并不彰显在要做一些不可能的动作，像特技表演一样，并不是的啊。你看当神让摩西行出这个神迹，把手中的杖丢在地上就变成蛇，那明显是一个神迹。埃及的术士，那些行法术的，就跟着摩西做一样的事，他们做得到啊，这个他们也做得到。所以你要知道灵界的事情啊，是像这样的，不是只有神是这样，因为有另外一个黑暗的权势，他一样可以行出一些奇事来的啊。我们继续看神降在埃及的十灾，迟早就要看到当神升高他所做的事情的时候，后来埃及那些行法术的就做不出来了。但是对一般的人来讲，他们只要看见一些事情啊，他们就觉得很奇妙、很奇特的那些事。常常拜偶像的人、行法术的人，或者像乩童，他们也有的时候也做得到啊。所以当埃及的术士做一样的事，也把杖变成蛇的时候，我猜想法老就对摩西亚人露出轻蔑的微笑，说：“摩西亚，现在你应该知道为什么我不会听你的话，你这神没什么了不起啊。”我有时候觉得很可惜，有时候连神的儿女基督徒他们也不够明白这些事，他们用神迹奇事来定义有关于神的事情。比方我知道有的基督徒会跟他们自己的牧师说，你不像某某牧师、某某讲员那样，人家为人祷告并得到医治，会行这样的神迹，而且可以像先知一样讲预言，你没有那个恩赐，你没有那个能力，所以你所讲的东西在我心里面没有什么分量。 他们会这样觉得。很多年前有一次我碰到一位弟兄，我不是很认识他，可是在一个场合里面我碰见他，他跟我讲，因为他是一个有一次韩国首尔的纯福音中央教会的赵永吉牧师来台湾的时候，他曾经是接待他的人，所以他非常的佩服赵永吉牧师。赵永吉牧师是建立了在韩国首尔，我们以前叫汉城那个城市，建立了一个有人觉得是世界上最大的教会。他最高峰的时候好像有70万人大概一个单一的教会。那我刚讲那个弟兄，他就提到有一次他跟一个牧师谈话，那个牧师就批评赵永吉牧师有一些教导他不太同意这样。这个弟兄就跟我这样讲，他说如果他也能够建立像人家那么大的教会，我就听他的。意思就是说，一个把事工做得更伟大的人，他说的话就更有力量啊，他讲的话就会是对的啊。我们也回应他一件事，如果是我们自己弟兄姊妹，我一定会跟他讨论这一件事的。如果你是这样看，那么如果有一天，你碰见另外一个人，他建立了一个80万人的教会，比赵永吉牧师又再多一些人哈，赵永吉牧师都变第二名了，对不对？而偏偏他的神学观又跟赵永吉牧师不太一样，那你是不是应该觉得现在这一位讲的才是对的？你要改变你的神学观吗？我想不是这样的。事工做的最成功，并不因此那个领袖成为真理的标准。可是很奇怪，我们很容易这样想，你不觉得吗？做得更成功的好像他的话就会更有权威啊。媒体也都是这样，他们如果访问，在路上访问我，大概没有什么人注意，在路上访问一个有名望的人，大家就会留意听他讲什么。其实圣经才是真正真理的基准。虽然我们对于圣经的诠释也有可能各自有不同，神也允许这一件事，但是至少我们应该以圣经为根基来讨论这些事情。我们上一次提过这些事，可是我今天就是先多讲一点这一件事。法老鹰应该要看见神迹就信服神，留心听他的话。我们讲过神迹这个字，特别在新约圣经希腊文里面，神迹这个字是记号的意思。既然是记号，它就不是我们应该最关注的本体，对不对？它是一个记号。你看到一个记号，你会想的是说这个记号代表了什么，你要注意的是它所代表的事物。神迹想要代表的是神自己。如果法老看见一个神迹，虽然他的术士也可以行，可是既然摩西这样做，其实我猜想摩西做这个跟术士做这个应该那个味道不一样啊。那些法师做这些事的时候，我猜有一些仪式要做的，有一些，有的你在今天这个世代也会看到，或者有的人要使自己进入一种恍惚的样式里面啊。可是我想摩西不是，摩西是很尊贵的，就直接把杖丢在地上就变成蛇了。法老看见这些事，其实如果他因此就至少问一下说，哦，我不知道原来除了我的术士以外还有人可以行这个，而你宣称那是你的神，你要不要多一点告诉我这位神的事，我想要多一点认识。如果法老有这样态度就很好。其实很多 代的法老、埃及王，其实都有这种心态的。你知道，埃及所以在古代曾经在很多不同的时代成为一个伟大的国家，跟他们拥有很好的君王有关的。他们本来应该是很有研究的系的。你看埃及能够做出光建筑，我们今天都觉得非常诧异，他们能够做出那样的东西来。而能够做出那些的人，就像今天的自然科学一样，一定是有很认真的求知的精神才对，对不对？他不可能说这样这样这样这样，然后就会做出一个金字塔来，我想不可能的。所以他理论上遇见这些事，他应该有一个求知的精神，想要更多认识神的。如果他这样，所有的历史都会改写，对吧？你也不用担心说那神所要做的这些事怎么成全啊，神自己不担心这个的。他一方面说法老一定会心刚硬，好让我行出更多的神迹来。可是另外一方面，如果法老真的中途悔改了，神还是有办法做工的。我不知道他会怎么做，但是一定有办法的。可是法老没有这样，他既然不信，很有意思的就是神就用同一根手杖在埃及降下十个灾祸。所以这个把杖丢在地上变作蛇是一个序幕，接着要展开来的就是这个故事的核心，就是神要降十个灾害在埃及地。第一灾是水变成血的灾。我们来读这段经文，出埃及记第七章14-25节。14-25节就是到第七章的末了，也一样我来读，你喜欢加进来随时可以加进来。耶和华对摩西说，法老心里固执，不肯容百姓去。明日早晨他出来往水边去，你要往河边迎接他，手里要拿着那变过蛇的杖，对他说，耶和华希伯来人的神打发我来见你，说容我的百姓去，好在旷野侍奉我，到如今你还是不听。耶和华这样说，我要用我手里的杖击打河中的水，水就变作血，因此你必知道我是耶和华。河里的鱼必死，河也要腥臭，埃及人就要厌恶吃这河里的水。耶和华晓谕摩西说，你对亚伦说，把你的杖伸在埃及所有的水上，就是在他们的江河池塘以上，叫水都变作血。在埃及遍地，无论在木器中、石器中，都必有血。摩西、亚伦就照耶和华所吩咐的行。亚伦在法老和臣仆眼前举杖击打河里的水，河里的水就都变作血了，河里的鱼死了，河也腥臭了，埃及人就不能吃这河里的水，埃及遍地都有了血。埃及行法术的也用邪术照样而行，法老心里刚硬，不肯听摩西、亚伦，正如耶和华所说的，法老转身进宫，也不把这事放在心上。埃及人都在河的两边挖地，要得水喝，因为他们不能喝这河里的水。耶和华击打河以后，满了七天。哦，有七天之久，他们所有的水都是红的，很不容易哈。古代一般人都是从河里取水，包括饮用的水，还有洗东西，各种用途。不像我们今天有自来水嘛哈，所以河水变成血，不止大家没有东西喝啊，整个生活我想都受影响啊。然后法老的这些术士们，他们看见摩西行这个神迹，他们也不管这是一个灾祸哎，他们就照样行，好表演说他们也会。我觉得法老好像有点脑残了。对不起，我交代我们小朋友说不要这样骂人，可是法老确实有一点像现代人讲的有点脑残了。他只注意神迹奇事，也不管百姓因此要受许多的苦啊。 你有想过？我会觉得说，法老为什么没有想到一件事，就是他可以，他如果要跟神打擂台，比谁比较厉害，他不是可以请他的法师们做一件事吗？就是把变成血的水再变回来嘛，这不是更奇妙吗？而且可以解救他的百姓，他没有。好了，这个时候好像充满了就是要跟摩西竞争。我们要小心，有时候我们也会这样，你知道不知道？我遇见过有人，他们这样，他们进入一个诉讼去告他的一个朋友，因为那个朋友亏欠他钱。他的朋友有可能欠他几百块钱，他却花几万块钱去诉讼。你如果问他你怎么这么傻，他说他就是要争一口气，一口气还蛮值钱的。上帝免费给我们气，我们什么时候吸都可以，干嘛你的那一口气要这么值钱？我们有的时候就是这样，不会抓住重点，对吗？法老应该不是这样的人。我们上一次提过，埃及的法老其实是以爱他的百姓有名的，可是这个时候他真的是被另外一件事情充满在他的心里面。因为发现我们人很容蛮容易这样的啊，我从年轻传福音给人，就不时的会遇见像这样的人。他问了一个问题，听起来好像是他所以还不信耶稣的一个拦阻啊，因为他会这样问。可是当你回答了他的问题，他也没有办法反驳你的回答之后，他常常就会再问一个问题啊，有一些根本就是想出来的问题，或者是在书上看的别人问的问题啊。像这样的人，他们并没有把要认识这一位神、信服这一位神当做他们追寻的方向，他们不是的，他们只想在跟人家讲话的时候可以压过别人，可以盖过别人，来表示自己更杰出。我们很容易有这样的情形，对吗？所以你知道圣经曾经提到神最憎恶的事，并不是拜偶像，并不是淫乱的罪、杀人的罪，并不是，而是骄傲啊！这种骄傲是神最憎恶的罪，因为骄傲使人停滞不前，他不会进步啊。更重要的是，他不会去寻求神啊，因为他所寻求的就只是要怎么样彰显自己。人骄傲的时候并不会使他变得更好，人骄傲只是想要让别人觉得他更好而已。其实人在骄傲的时候，你会因为骄傲生命有进步变得更好吗？从来没有这样的人啊。本来人应该看见一个神的作为，就应该要转向神的啊。有的时候神的作为可以是蛮小的事情啊。我们有些弟兄姊妹听我讲过，许多年前我很年轻的时候，我被邀请去新竹有一个营会，参加那个聚会的人多半是交大、清大的学生，都是很聪明的孩子。在早上有两堂聚会，两堂聚会中间休息的时候，就有一群学生围着我问我问题，我也尽量满足他们的问题。后来有一个学生，我有一点不太确定他刚刚有没有参加聚会，也许有了，可能因为听我们讲的，但是他把他的问题引到一个跟我们讲的没有太直接的关系。大概还是我有提到这个吧， 他就讲到说，神的国、天国，应该就是怎么样使一个国家的政治各方面做得更好。神的国就是借着这样彰显出来的。后来有人告诉我，他是一个长老会的神学院的教授的儿子。长老会不是大家都这样的看法，可是我知道有的人他们蛮把圣经里面神的国说成是地上的这种政治这些事情哈。我认识不少长老会的牧师，很多都不是这样看的啦。然后那个学生，那个年轻人，气势凌人的问问题的，他不是用温和的方式问的啊，因为他认为他的说法是完全正确的，正可以堵住我的口。我想他是心里这样想的啊。你知道我越遇见人家越凶，我从来不怕人家这样，他越凶越大声，我就会越温和一点啊。所以就安安静静的跟他说，可是圣经说神的国在我们的心里面，这样跟他讲。他就问说，圣经哪有这样说，是圣经什么地方这样说？他真的是这样问我的。我就拿出我的圣经就翻，我大概知道我要翻的圣经在哪里啊，所以我也往那个位置这样一翻。可是你知道，一翻我就翻到就是写着那节圣经的地方，那个并没有一个出签在那里。那是路加福音十七章20-21节的话，我从很年轻就会背那个经文，主耶稣自己讲的，神的国不能是你说在这里在那里，神的国就在你们心里。我就给他看，安安静静的，我没有多说什么话。可是我知道旁边其他的学生，他们都看见这一幕，我相信那一天他们得到造就，因为好像神自己在回答他嘛。这是很小的事，你也可以说刚好我那个地方翻的比较那个了，很容易翻到那一页。其实没有，我很少翻到那一页经文。我不知道那个问我问题的学生有没有因此服下来，至少他当时没有这样表达。你知道有时候就是这样小的事情，如果我们服下来，我们会成为更有福气的人。圣经里面有很多这种例子，你知道吗？约翰福音第一章提到，当主耶稣在呼召门徒的时候，有一个人来跟随了耶稣，叫腓力。他遇见了耶稣以后就很兴奋，他就想到他一个好朋友，所以他很自然的就想要他的好朋友认识主，就把耶稣带去找他的好朋友。他的好朋友叫拿但业。约翰福音第一章告诉我们这个故事。拿但业听见他讲，那时候还没有看到耶稣，先听见他讲的时候就说，拿撒勒能出什么好的，是不是？耶稣是拿撒勒人，在加利利，他们觉得加利利是外邦人的地，那里怎么会出什么属灵的人？可是腓力很好，他没有跟他争辩，他就叫他来看啊。所以当主遇见腓力的时候，遇见拿但业的时候，就跟他说：“你在无花果树底下，腓力还没有招呼你，我已经看见你，你是一个心中没有诡诈的以色列人，真以色列人。”主好像这样跟他讲，对不对？圣经没有多做说明，可是看拿但业后来的表现，非常有可能拿但业在无花果树底下正在想的事情跟耶稣跟他讲的事有关。因为他马上有一个反应，他立刻伏下来，刚刚还在说拿撒勒能出什么好的人，他说你是神的儿子啊，他立刻伏下来。你要不要以圣经这样的人为榜样？你知道这样的人是比较蒙福的啊。不要以为你看过更伟大的神迹是不是更蒙福，其实不见得啊。 那些能够看见一点征兆就服下来的人是更蒙福的。事实上主曾经这样讲，他说你因为看见才信，那没有看见就信的有福了。旧约圣经也有这种例子，先知以利亚，充满神的大能的先知，我们称他叫火的先知。他服侍耶年日以后，神要他带领一个年轻人带在身边训练他。当他照神的带领去找到以利沙的时候，你记得以利亚做什么事？他没有给他讲我的公司多伟大，你来加入有多么有前途，他没有讲这个，他只脱下他的外衣，把他披在正在耕田的以利沙身上。他是一个农夫，我不知道那个举动到底圣灵借着这个在以利沙身上做了什么事，可是圣经告诉我们说，就这么一个举动，以利沙立刻的回应是撇下一切跟随以利亚。以利沙应该是一个有钱人家的孩子，我想，因为他在前面耕田有十二对牛，哎，二十四只牛，哎，啊，新约圣经里面提到伊索皮亚，我们中文翻译作埃提阿伯的一个太监，是一个大有权势的人。他有一个敬虔的心，很渴慕犹太人的神，老远往北走到耶路撒冷去的圣殿里面去敬拜。那个时候耶路撒冷的圣殿有一些区域是给外邦人的，后来他回去的路上，圣灵差派一个使徒，另外一个腓力啊，去靠近他的车子，就听见他正在读以赛亚书五十三章，就问他说你所读的你了解吗？那个太监说没有人教导我，我怎么能了解？太监就请他上车，他就给他讲那一章，正是圣经旧约圣经提到基督钉十字架受难成全救赎最伟大的篇章。你看那里就有神的手，对吗？他不是在读约伯记，他是在读以赛亚书五十三章。完了以后，这个太监就信了，一点征兆他们就信了，而且他主动要求要受洗。你知道到这里为止都没有什么很奇特的神迹奇事，对不对？他就受洗，受洗完，圣灵做了一件很奇特的事，我有一点觉得是为那个太监做的，不是为了给他看见一个生机，而是要试验他，让他有一机会显出他生命里面一个非常好的点。就是腓力跟他讲完话以后忽然就不见了，圣灵把他提到另外一个地方去，后来有人在别的地方看到他，显然他自己并没有那么常讲他自己这个故事。可是很有意思的是，《使徒行传》第八章记载这一件事的时候，没有提到那个埃提阿伯的太监看见这个就觉得这么稀奇、这么奇妙，他没有。哎，圣经只说他就继续他欢欢喜喜的回去，因为他信了主。你有没有注意圣经像这些记载啊？虽然圣经记载了很多神迹奇事，可是也一直想要传达给我们知道说，有的时候人是因为一个神迹而被带到神的面前，但是神却希望我们能够不要把焦点放在这里。一点征兆我们就把它抓住啊！我喜欢想到，大概二十几年前，我们在有一次我们在欧洲服侍的时候，碰见一个女孩， 说她是女孩，其实她那个时候已经是得到博士学位在工作的人，是一个中国天津来的姑娘。她跟她的先生都是搞化学的啊，都是化学的博士。那时候她先生还没有真的信主，可是都很愿意陪她来淫会。她也是渴慕，后来她在淫会受洗的，我给她施洗的啊。她一直都很渴慕，她有一个小女儿，后来她有两个女儿。那个时候她只有一个小女儿叫圆圆啊。他常常为了要照顾那个孩子，没办法好好的参加聚会，可他就是尽量的。有一次那个淫会，他们有安排 babysitter， 就是有人照顾孩子，可是他很不放心啊，因为他先生对这个事情要求很严格，而且他先生陪他来，如果他没有把孩子照顾好，让他的先生有机会说他的不是，他很不愿意这样。他是很认真的一个女孩，也很渴慕，所以他一定不要造成他先生有什么意见啊。所以那天虽然孩子放在有别淫会有安排有人照顾，他很心神不宁，都是他后来自己告诉我们的，参加聚会听我们讲道，虽然好像在认真听，其实还不如孩子在身边的时候专心一点。他一直想着他的孩子，想着他的孩子啊。后来我们讲完道，那时候我的妻子带领聚会，就像今天晚上一样，他就带一首诗歌。当他带一首诗歌的时候，他就讲了几句话。他说：“现在我们还有一点时间来祷告追求，大家专心一点。”把其他的事放在一边，把你的孩子放在一边，就好好的追求。我的妻子就这样讲，因为那天应该有好几个家庭有小孩都被放在 babysitter 那边。这是很普通的话，我的妻子在聚会讲这个话是讲过很多次的。可是你知道吗？那个年轻女孩，她觉得好像是上帝在对她说话。上帝怎么会知道我心里在想这个事？其实很容易知道的。如果我要假充先知的话，我也很容易假充的啊。可是问题是，这个当事人不这样觉得，他觉得那是上帝对他说话，所以他就很顺服、很听话，他就真的把这件事放下来。这个对他很不容易啊，因为他会想到他先生会不会在意。可他真正的放下了，所以他就专心追求。那一天是他第一次经历被圣灵充满，就在那个聚会里面啊。后来他们全家去了美国，不死的都还跟我们有联络。神想把他的全能表现在像这些事上，而不是那些奇特的，好像一些特技表演一样，像那样的事，并不是的。我们刚提到，当有一些人他们在听见我们传的福音，或者甚至已经看见神的一些作为之后，他们有可能会说很好，可是我还有一个问题。如果他们的问题是真正的，他们要踏向主的面前挡在前面的事，那很好，我们会尽量帮助他们。可是我们不时的遇见有一些人并不是的，有一些这样的人，他的焦点已经不是在要追寻神上面，想要弄清楚耶稣是不是神，而只是想辩论、想争胜而已，就跟法老一样。所以前面神借着摩西用亚伦的手杖行了一个神迹，叫那个手杖变成蛇，那是一个记号，要让法老看见背后的这一位神。可是法老没有在意这个，他不听也不信。后来神就用同一根手杖 降灾。你刚刚读到圣经有读到对不对？就是用同一根手杖伸手在埃及地上面，使所有的水变成血。我们要留心，当神已经把他自己显示给我们，可能只是一个开始，或者神已经把他的道、他的话语给了我们。就像我提到我在新竹，就是这样，圣经的话就用那种方式给了他们。如果你没有因为这样，就好像有一个醒悟，而让你的心好好的归向神，你好像还寻求更多的其他新奇的道理，那么神已经赐下来的道有可能会成为你的审判，这是圣经说的。而在法老身上就是像这样，所以原来他应该因着杖变成蛇的神迹而有一个醒觉，他没有，所以后来同一根手杖就为他带来灾祸。你知道末日的审判也是像这样，可是今天我们就会开始预见这个审判。法老接下去跟整个埃及地就被搅乱了。我们为了几周我们要继续看下去，很难想象当一个国家一直在预见一个灾害，紧接着另外一个灾害，会变成多么混乱。你知道这不是只在讲古代历史埃及发生的事，在我们身上也是一样。如果你不能更快一点信服神，也有可能为你的生命带来一些烦乱不安。或者我颠倒过来讲，当你发现你的生命烦乱不安的时候，会不会解决之道就是我们回到很单一的来望向神，来把我们整个生命引到神的面前，我们对他有怎么样的回应，将会影响我们是不是被神带向走在平安的道路上面。你不安息于所听见的道，神的道就可能给你带来更没有安息，混乱迷惑不安。因为他们法老跟埃及人并没有因此醒觉，所以就接下去有第二个灾害。这是很有趣的事情，神一起头就说他会行很多灾害，可是并不完全是全部神主导的，对不对？因为人可以改变他。如果他们有一个醒觉，后来发生的事一定会不一样。我们可以说是神掌管一切，之后我们还会继续看到，而且在新约圣经里面，保罗在罗马书说是神使法老的心刚硬。今天我们还是这样，还是一切都在神的掌握底下，但是我们想一想自己，我们把这些放开想一想自己，什么时候神做一件事使你好像没有办法做出选择就一定要那样做，并没有，对不对？你的自由意志可有能力了所以这两件事情其实是同时发生的，虽然两个看起来是矛盾的。接下去的好几个灾害我们都要继续看见这一件事的。第二个灾害是青蛙的灾害。对台湾人来讲，跑出那么多青蛙不是灾害耶，你用去菜市场就可以有青蛙吃，对不对我不知道埃及人吃不吃青蛙，有可能不会。为什么？因为在他们的宗教里面，青蛙也是神当然他们不是像印度一样，因为牛变成圣牛完全不能够动它，可是他们的信仰里面还是有青蛙是神这一件事我去看维基百科啊 Wikipedia 他提到在埃及的神话里面有一个神叫做 Hekt， 他是管繁殖的，就是管生殖的女神啊。据说他也是人类的创造者之一，而他的神物就是青蛙，他常常使自己有一个青蛙的形象。其实埃及人哦，不认识真神，他们的神多半都有地上的某一些东西的形象的。嗯，有的时候那个繁殖女神是一个头上栖息着一只青蛙的一个妇女。嗯，所以有人认为神使埃及遇见青蛙的灾害啊，是要表明他们崇拜的神不能够救他们，反而会害他们。我刚刚说台湾人如果有这个会觉得高兴，其实不见得了。你能吃多少青蛙吗？我成千上万的进你的家，你的卧房里面就有78只青蛙，我想你很麻烦哈。台大教授张文念老师，他对这个有一个有趣的看法。他认为上帝为什么用青蛙来警告法老呢？因为是要为接下去的灾害铺路啊。他说当青蛙都被杀死以后，紧接着下一个灾是跳蚤，然后有苍蝇，有蝗虫等等，而这些东西无论跳蚤、苍蝇、蝗虫，他们的其中一个天敌是青蛙。如果你把青蛙都杀了，这些就会冒出来。我不太确定神是不是这样安排的，这是张文亮老师说的。你知道当青蛙遮满埃及全地的时候，成了可怕的灾害，术士们也照样行出这个奇事异迹来，很愚昧，对不对？嗯，他们到后来变成只是要跟神竞争而已，完全没有去想到这个带来什么灾害。后来法老摩西问法老，就是法老有开始意识到这是灾害，就要摩西把这个灾害除去。摩西就问他说，你要我什么时候除去？他说明天。这个法老很有趣哈，为什么不要今天，要明天？张文亮老师又有一个看法，他认为就是因为法老说明天，给埃及带来更大的灾害。为什么呢？他说青蛙虽然是两栖动物，它不能离开水太久的，多待一天在外面死的就更多，所以就指全埃及都腥臭了。嗯，这段我们没有读，对不对？我们来读它好吗？很快就要结束。出埃及记第8:1-15。出埃及记第8，耶和华吩咐摩西说，你进去见法老，对他说，耶和华这样说，容我的百姓去，好侍奉我。你若不肯容他们去，我必使青蛙糟蹋你的事境，河里要滋生青蛙，这青蛙要上来进你的宫殿和你的卧房，上你的床榻，进你陈仆的房屋，上你百姓的身上，进你的炉灶和你的团面盆，又要上你和你百姓并你众臣仆的身上。耶和华晓谕摩西说，你对亚伦说，把你的杖伸在江河池以上，使青蛙到埃及地上来。亚伦便伸杖在埃及的诸水以上，青蛙就上来遮满了埃及地。行法术的也用他们的邪术照样而行，叫青蛙上了埃及地。法老召了摩西亚伦来说，请你们求耶和华使这青蛙离开我和我的民，我就容百姓去祭祀耶和华。摩西对法老说，任凭你吧， 我要何时为你和你的臣仆并你的百姓祈求除灭青蛙，离开你和你的宫殿，只留在河里呢？他说明天。摩西说可以照你的话吧，好叫你知道没有像耶和华我们神的。青蛙要离开你和你的宫殿，并你的臣仆与你的百姓只留在河里。于是摩西亚人离开法老出去，摩西为扰害法老的青蛙呼求耶和华，耶和华就照摩西的话行，凡在房里院中田间的青蛙都死了。众人把青蛙聚拢成堆，遍地就都腥臭。但法老见灾祸松缓，就硬着心不肯听他们，正如耶和华所说的。你知道法老这样做很愚昧对吧？为什么他都一直没有想到摩西行这个神迹，他可以叫他的术士行一个相反的神迹解救这一件事，都不是，他是他行的神迹，叫术士行的神迹都是加重这个灾害，对不对？你知道我们也有可能落入这种愚昧里面，比方在教会里面蛮容易遇见这种事的，也许一个弟兄或者一个姐妹，他纠众接党来批评教会的某一件事，也许是一个执事犯的错，或者是批评教会其他的事情。当他在那边找人跟一群人在一起就讲这些事的时候，通常你不会讲这些事，讲完就觉得带来很甜美的安息，那天晚上会睡得很好，通常不会的啊，会带来更多的苦毒跟腥臭，对不对？你知道吗？他们是怎么想的？他们认为那是对方造成的啊。他们越讲这个就越腥臭，就越苦毒，他们觉得是对方造成的，所以就越可怕的批评对方，对吧？很容易这样啊，我们要小心，有时候我们里面有像这样的东西。那因为这样你就会挖掘出更多可以批评的事，你就会更觉得自己合理，我批评的有道理。我跟大家讲过，在另外一个场合讲过类似这样的事，我自己曾经落入这样的愚昧里面。我不是说有人批评我这个牧师，而是我去批评别的牧师，是我的长辈啊。我跟一个好朋友，我们两个人都是牧师，我没有到结党的地步了，可是我们就是在一起有时候就会提到那些事啊，讲得觉得自己很有理，也是真的很有理啊。有一天一个星期天的上午一大早，我那个好朋友给我打一个电话，我们两个人都需要带领自己的教会的主日聚会，不会在那个时候打电话做什么事。他给我打电话，为什么要给我打电话？他说：立中，我一定要跟你讲这件事。我昨天晚上我做了一个梦，他从来没有跟我讲过他怎么做什么梦，他不知道我整天做梦的人。他说我昨天做了一个梦，我们两个人坐在一艘小船上面，我们正拉着绳子好像要让小船靠岸，后来却发现我们手中的绳子都变成粪便，那当然没有办法拉东西，然后我们就搞得好像在玩粪便啊，搞得又脏又臭这样。他就提醒我说，会不会主借着这个提醒我们不要说那些事情。我当场也立刻觉得好像是这样的一个意思啊，我接受了。我还记得那天早上我都没有跟别人讲，连我的妻子都不知道，都是后来很多年要听我讲他才知道的。可是我还记得那天早上，就是我们在这里我们主日的聚会，特别的有神的同在，不是因为我特别属灵，是因为因着这一件事，可能我就更加的有一个忧伤痛悔的心，有一个谦卑的心啊。当然重要的是我们需要维持这些事啊。所以当我们看埃及石灾的时候，不要都只是把矛头指向法老，因为有可能发生在我们自己身上啊，我们都要留意这些事。 好，
请唱红色的颂赞诗选五十九首。颂赞诗选五十九首，何等奇妙！
快乐难圆，让我们在梦中见。 主成教师，你有说不尽甘甜，将来天主也更快乐难言，让我们在梦